Hello?
你好，我现在待会要换我发言的语言，但是我要先确保大家先知道一点，我们待会的介绍将会是用多重语言进行的。当我说多重语言，我是非常认证的，它会用好几个不同的语言，所以我们会用我们现在这会议室里面的设备。所以如果你听不懂法语、英语或者是阿拉伯语， 或者是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的话，就是这些语言，你只要有一个听不懂的话，你最好赶快去拿耳机。现在我用法语发言。谢谢，我们这次举办这个会议，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一些建议。 这些是针对我们会议策略工作小组，这是 ICAN 的会议策略工作组，这个组织大概是一年前在北京的时候成立的。它的会员总共包含了21个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能够成为这个团体的主席。我们现在有来自我们16个社团的人，社群的人。 同时，我们希望能够有越多的代表越好。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在地理方面多元化。同时呢，我们希望在性别方面能够达到平衡。我们已经快达到这个目标了。现在我们有3个团员是来自 ICAN，Chris Gift，Nick Tommaso。 和 Sally Gottstone， 他是 ICAN 的职员。除此之外，我们还有2位来自董事会的人 ，Chris Payne， 还有我自个儿。我们从 ICAN 的职工上面获得许多的支持。我也想去表扬我们的组织人，他负责组织所有 ICAN 的会议。这个人，他对 我们这边运作方式非常清楚，就是坦桑尼卡，我要特别感谢他，要表扬他，还有要感谢其他工作组的成员，因为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让我们能够去看这些提议。在他们努力工作之后，我们最后的总结就是，我们 有一个提议，这个提议呢是可以让社群来做辩论的一个开头。我们待会做介绍的时候，将会用几种语言来做介绍。那 Chris Ben 跟另外一个人将会是我们这场介绍里面的几个发言人。这个会议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同时交换我们的意见。 除此之外，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未来 ICAN 会议的一些提议。那当然这是以从策略以及运营的角度来看的。就像今天早上，你可能听说了 ICAN 的会议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 ICAN 第一届的大会就是在新加坡举行的。自从那之后，我们不断的有大会在进行。 那刚开始我们是一年举办4次大会，但是后来改成1年3次大会。但是我们想看看我们如何去组织一个会议的议程。那当然要看 ICAN 会议的为期的时间有多久。那也去看每年的话，我们这个会议该有多少个，或者是该多长。在2月25号那一天，我们 发表了一个提议，然后让公众提供他们的意见。同时，我们把大众公众这个观点的这个意见呢，又延长了到4月。如果有必要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延长到4月25号。我们也欢迎大家的意见跟观点，尤其是我们现在试着去实施一个新的做法，也就是这个公共意见的这个做法。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推特。 还有 hashtag， 还有 ICANMS， 这是我们推特上面的账户。那如果你特别喜欢这个信息技术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的左边，也就是你的右边，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些地方可以让你把你自己的观点贴上去或写上去。那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宁可把时间放在我们这个建议的讨论。我们是打算一年有三次大会，那当然它在地理位置上面会不断的轮流，或者是不同区域的轮流。其中我们现在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会议的场次，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会议的场次越来越多。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会议的数字越来越高越多，甚至有一些会议呢它是重叠的重复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所以我不再耽误大家时间了。我们现在请 Michelle 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提议，谢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些主要的建议。我们建议就是每年办三次大会，到目前为止很多团体还有社群对一年三次大会这个做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不愿意有四个大会，而是他们支持的是三个大会。至于刚才 Sebastian 所提到的一些冲突，我们希望改变这些会议的形式。我们现在把会议分成称为 A、B 跟 C。 A 这个会议就跟我们现在的 ICANN 的会议是基本上一样的。 B 型会议它是比较小型的会议，它会把焦点放在 AC 跟 SO 的政策上面，这样子它可以给社群足够的时间针对它的现在讨论的重点去做研究。那在这个小型的会议里面，我们是不打算有董事会，同时也没有这个大型的开幕仪式，也没有公共论坛。第三种会议 C 型的会议，它等于是要把 ICANN 展现给全世界，它也包括了年度的一般会议。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为期时间。第一种的会议就像我刚才说的，跟我们现在的会议是很类似的，大概就是四天再加上周末，总共是六天。 B 型的会议会比较小型，总共就是四天。 C 型的会议就是我刚才指的比较大型的会议，展现 ICANN 给全国观众的会议，全球观众会议，总共要八天，谢谢。那我现在给 Tech 上来讲下一张幻灯片。也许你还记得，自从几年前 Nick Tommaso 他也提议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跟我们ICANN 会议的改善有关的，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参与人或者参与人的人数大幅的增加，所以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场所让我们能够让那么多的人齐聚一堂。所以我们决定每一年我们都应该有个区域的地点，这个区域是流动性的，这个地点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提议，也就是工作小组的这个提议，他们等于是拒绝了我们的这个提议，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同时他们坚持我们应该在这个地理位置上面要有不断的轮流，它是要一种全球性的地理位置。但是呢，事实上它让这工作小组做这种工作的工作小组更多的一些机会，他们等于是按照他的规定去做，但他们不是说被强迫每一次都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轮流的原则来做，或者是用这个原则组织下一个会议。所以我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定有重复的地方，谢谢。那我们如何用什么方式去做呢？ 就像今天大家看到了，我们现在这个三种会议里面有其中一种就是比较小的，每年都会进行的。在这种会议里面，它是没有全体会议，也没有开幕仪式，也没有公共论坛。那这样子，它就不需要一个很大的会议室。同时，我们也希望可以在比较小型的地方举行这样子的会议，因为它不需要容纳许多的人。之前我们办不到这一点，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来组织 ICANN 的会议。透过这种哲学方式，我们可以继续保留我们到全球的不同的开会地点去开会。每五年，全世界的每个地点，我们都会组织过 A 型、B 型跟 C 型的会议。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是我唯一的建议。就讲到我们提议这一块，这就是我唯一的建议。谢谢。谢谢 Djenny。我们现在请下一位发言人。在这张幻灯片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担忧，它也反映出了我们担忧，尤其是在这次辩论里面。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新的模型应该能够让我们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组织支援组织及这个咨询顾问小组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修改他们正在进行的项目。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下列的一些事情，因为目前他们没有在进行或发生，也就是在各个不同工作组或利益相关团体之间的一些互动。据我们所知，他们之间现在有很大的空隙，尤其是在 GAC 跟其他的团体之间的空隙非常大。现在有一些团体还不知道我们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不知道其他的组织在做什么事情，他们是谁，或者是他们参与什么样的工作。所以现在有许多的工作是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着手进行的。所以 ICANN 在这种情况下， ICANN 事实上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运作。所以我们想看到的是一个更有效率、更好的这个时间的分配。这就是我们的提议，也就是说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让每个团体能够去运作，能够去工作，然后让他们继续不断的去工作。同时每一个团体都应该有时间，他们可以跟其他的团体去互动、去联络。因为我们之间有这个不同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工作起来更加有效率。另外一个我们要提的问题，是我希望大家都会注意到的。
我们必须要加强外展工作，同在我们的主办方国家的人员加强合作，所以我们要提议同当地的这些多利益相关方加强合作，并且提议同他们加强交流，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这个外展工作还需要加强，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意愿。谢谢。大家下午好，我只说一种语言，是的，中文。那么 这个幻灯片呢，上面谈到了这样一个公共论坛这一块，我们都知道这是 ICANN 会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对此进行了一些调整，因为中间的这样一次会议，就是每年的第二次会议呢，是一个比较短的会议，那主要使得选区啊、社群啊、AC 和 SO 加强合作。那么我们提议呢，就是把这个 public forum 分开，我们在第一周，每周的最开始有90分钟的这样一个公共论坛，使得 SO 和 AC 都能过来听会，谈谈他们在这周需要同董事会进行交流的一些事务，也就是说在每周会议的第一天就把这个公共论坛提出，在每周结束的时候我们 也要有一次公共论坛，那这次论坛呢就像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公共论坛一样，那么也就是说提出问题并且希望大家给出意见，那我希望这样的调整呢能够使我们更好的去分配时间，实际上整个公共论坛的时间还是不会变的，只不过是使得时间的分配更好了，而且使我们的工作更加灵活，这就是我们的想法。谢谢 Chris， 谢谢 Chris。 Roado 请做一下总结。我是 Roado， 非常感谢。总而言之呢，会议策略委工作组实际上是提议，那么在这个战略中呢，我们要加强更多的 SO 和 AC 之间的合作，使得 AC 和 SO 之间的内部有更多的交流，我们希望把这个会议架构做一个调整，从而避免有太多的重复性的会议。那么第三次会议呢，实际上由于第二次会议呢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会议，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会议规模缩小，从而在那些没有足够设施基础设施的地区举办第二次会议。好的，主席有请。 Sebastian 有请，请发言。我是 Sebastian， 感谢 Roado。 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接受大家的提问了，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我想说西班牙语，我是 Sebastian， 我要说法语。非常感谢大家的发言，那么我希望我们这样，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能说不同的语言，但是我希望由于这次会议呢是多语言的会议，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会觉得没有办法听懂。我们有很好的服务，我们有很好的口语服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使用这些服务。您可以发言了，请打开麦克风。您好，是的，我可以使用大家都熟悉的语言。那么我刚才说的是大家都没有办法翻译的一种语言，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你们已经把不同的会议做了一个分类，所以这样一个议程呢是很好的，是从而确保在我们的议程中能够更好的得到安排，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那么我的问题就是 该怎样去对每个会议分类，所以我的问题就是，那么在49届会议上你们做了什么样的调整，你们是不是也就是对这次会议做了一些调整呢？ Chris 有请。谢谢。我知道你在说瑞典语的时候呢，那个文本誊写上面写到，上面就是说的是发言人说的不是英语，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的确在这个工作上我们做了很多背景的工作。那么 A 会议呢，那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 ICAN 的会议，所以在本次会议上呢，毫无疑问我们也需要做相关的工作，从而避免各种会议出现冲突。通过采纳这样的一些会议，并且在每年年中呢开这样一个 AC 和 SO 的内部会议，那这样会使得他们有更好的交流。 Nick 你想不想发言呢？那我觉得 Patrick 的问题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们你是不是想谈谈我们本次会议是不是采纳了哪些政策呢？我的问题是呢，就是在49次会议或者是之前的会议，你们是不是已经采用了某些策略或者是调整了？我想说呢，就是本次会议的这样一个的议程呢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这就是按今年来说呢，就是第一次会议是不会变的。那我想说的不是日程，而是说在你谈所有的这个会议议程的时候，比如说跨社群是一天的会议啊，或者是 CCCNSO 是一天的会议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那么你在这个既确定会议议程的时候，不好意思，我也许表达不清楚，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那我想的就是你这个议程到底是怎么弄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Jenny 想说几句话。是的，我们目前还没有采纳这样一个建议，因为现在的这样一个会议呢是在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模式，我们只是在提出的，我们这个提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架构。这就意味着对于某些会议我们将会关注跨社群的会议，在其他的会议呢我们则更关注内部的这样一个选区的会议，所以这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架构。我们在本次会议呢是没有采纳相关的建议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这样一个流程的实施阶段。回答你的问题，在本次会议是我们没有实施这些政策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最后的报告做出来。在过去呢，我们是把所有的人的这样一些意见放到了这个提案中来，从而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想说呢，也许你还没有理解我的问题。我并不是说你现在就实施了这个策略，毫无疑问这是不可以的。那么我想问的就是呢，我不知道在这个你的这个会议举办过程中，这是 Rod 在发言。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一个会议的提案呢， 在我们谈到这个会议的时候，我们问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到处跑，而且你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机会把你的这个看法提出来。但是每次会议呢都有一个公共论坛，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提出你的看法。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我想说呢，我非常喜欢你所做的工作。刚刚你谈的这个问题是就是我的回答，就是我的问题的回答了。那我的问题就是在每次会议中这个时间的分配是怎样的？比如说今天的会议，我们有多少请求？我们如果是要在参会的时候，我们这个问题的这个议程呢，又是不是在这样一个会议中，是不是在所有的三次会议中都有呢？那么在每次会议中，我们在不同的请求中，我们又会给不同的请求分配多少时间？ Donna， 你想不想说点？ Patrick， 我想谈几点。首先呢，这是一个工程性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我的回答就是，简而言之，我们的提案实际上做在此之前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我们的这个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你刚刚谈的这一点呢，比如说要提出异议啊，或者是管理啊，或者是实施啊，那毫无疑问是不在整个流程中去的。你的确说的是对的，在ICANN的确我们是需要知道该怎样去否决或者是提出异议的。那么 Tansanita 上面要说一点，是的 Chris， 我也想说的也跟你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这对整个社群来说从文化上是有改变的。那个刚刚已经谈到，因为本次会议呢有100多节会议，毫无疑问这个会议量呢一定会减少，因为这是很难管理的。毫无疑问在整个社群中 ICANN 的会议一定在文化上是会有改观或者是调整的。我还想举个例子，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流程。到最后呢结果呢就是会议策略，实际上现在 ICANN 的会议其实已经变了。你如果你到 DAC 的话，你会发现 DAC 的整个会场的布置已经变了，因为那是因为有很多人说他们不喜欢这个 U 字型的会议，所以现在 DAC 的这样一个会场的安排已经变了。所以实际上很多事情已经在实施了。就未来来说呢，GAC 会议的这个会场的大小也会出现一些变化，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不好意思，你已经混淆我了。你第一，我觉得你这是一个理论性的一个模型。那我想谈一点，就是几百年前在瑞典呢，我们造了一个很大的船，造了大概一两年，花了很多的预算，然后把它放到大水放到海里，它马上就沉了。所以我不是太清楚你我不是说反对你的工作，我希望你的这个艰苦的工作最后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和效果。谢谢你的建议，我看到非常高兴你能够参加我们的会议，并且告诉我们你的需求和要求。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希望所有的 ICANN 的社群和团体呢都能够参与进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或者是评论的？ Olivia， 我觉得你的报告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想祝贺你的工作，那很高兴你们也达成了共识。那我想问的就是这个每次会议的这个成本问题。毫无疑问，每次会议呢我们都有一个财务问题，比如说差旅啊，或者是会议的一些成本，有些资金呢都是 ICANN 支付的，那么这样是怎样的一个资金安排情况？那第二个呢，就是会议的举办地点该是怎样去解决呢？ Sebastian Bachelet， 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中，财务问题并不是我们所考量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在第二次会议，也就是 B 会议上面呢，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个会议放在那些基础设施并不是很好的地方，这样，而且我们还要减少差旅和会议的这个举办的这个成本。我们的假设呢，就是从全球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预算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现在我们的会议的预算还在不断增加，因这是因为参会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就从我们的会议来看呢，谈到 ICANN 的运营中心，我们并没有考虑到运营中心的情况，因为就我们来看，我们是可以到不同的国家和城市来开会的，这是毫无疑问。由于 B 会议规模小了，我们就可以到任何地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更好的地理性的循环。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再去进行大洲的调整了，毫无疑问我们是要进行各洲的这样一个轮转的会议的举办的。那所以在会议规模上有了调整，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会议安排在不同的地方，根据会议的需求来定。 ICANN 的员工呢也应该有自由度来找到最佳的会议场所，从而满足社群的需求。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举办会议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限制了。那么在过去的举办会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碰到这样一个情况，有些地区基本上没有办法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所以我们想说呢，就是各大洲的会议流转这个原则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由于会议的规模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个会议开到不同的地方去。非常感谢你的发言，谢谢。Sebastian Bachelet， 那么大家还有问题吗？也许你们非常高兴，你可以看到现在有机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非常感谢大家参会，那如果你们还有看法的话，可以同我们分享，可以把你们的看法发到井号ICANNMS 那里去 MSWG。这是我们的推特页面，而且我们也有公共评议区，这是开放的，是到四月四号之前都是开放的。那么在四月二十五日之前，你们都可以提出你们的看法。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参会，谢谢。